刚才是个背景，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历史背景跟他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改教带来的损害是什么。现在我想结合今天世界，路德对今天的影响在哪里，路德改教的灵性对今天世界，不讲中国，中国明天晚上讲，什么叫路德改教对当代文明，我用了两页纸，很少，快一点。什么叫当代文明？当代文明指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这100年叫当代文明，尤其是指二次大战到今天。如果一次大战呢是现代文明，二次大战到今天就属于当代文明。你看我们人类把教会排挤到一边做了些什么？ Rule of Jungle， 按照莽林原则，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啊，冷战，现在是俄罗斯中国被称为中央集权制，不是民主国家，伊斯兰世界，多元世界。那么民主法治宪政，这是基督教文明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无神论，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教会以民主法治宪政，这些都是加尔文主义坚持了500年没丢掉的，现在越来越引起共识。那我们中国呢，还是列宁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完成了中国统一，解决了中国的贫困，30年变成最从最穷的国家变成第二大 GDP， 又回到了1840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 GDP 比美国还高，比现在美国在世界还高，就是作为经济啊，但是软实力中国还不行，就是因为什么呢？它的国家哲学出了问题。好，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是现代主义。我们上个星期的哲学讲座讲到了，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孤独啊、苦闷啊、迷茫啊，这现代主义的特征。又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 ，extreme individualism。所以，无论是非理性还是极端个人主义，都意味着什么？你教会讲的话我不听，那是传统，把传统全部丢掉。所以，路德改教带来的是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最后呢，民族主权国家，最后工业革命，然后造成了教会的信仰权威的道德公信力内敛化，变成了小圈子里大家接受，圈外公共电视台照样放。加拿大的大麻都合法化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投票的老百姓他没有一个基督教的 value， 就是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在下降。好，所以我们在思考，路德改教是一把双刃剑，结束了1000年，整整1000年大公教会的 theocracy， Christendom theocracy， 就是世俗所有的法律伦理必须要符合教会，必须符合大公教会，这就被称为 theocracy。 但是路德一把火把它烧掉了。烧掉的原因是什么呢？教会在涉及到世俗问题上没有遵求专家的意见，没有遵求专家的意见，罗马教宗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教宗又是来自法国跟意大利的贵族，家里面的亲戚当罗马教宗，一片混乱。所以路德是一个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从信仰的角度痛恨教会的腐败。所以看好这句话很重要，但是罗马的大一统的正统教义结束了以后，诞生了任何一个小宗派都可以孤傲傲视群雄，就像那个金庸小说上对吧，那个花山论剑谁都不认，还有这个什么72岛主，72个岛主各自认为是武林高手，这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因为都不认，都不认啊，一直到今天。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基督教信仰的群体没有一个合一的这个组织能够担当起世界摆脱世俗的困境、危机和孤独的责任和道义。罗马教宗今天刚刚离开这个缅马，对吧？他去世唯一能够引起全世界媒体报道的，你要让我们基督教新教的任何这个3万多个派系的主任牧师和布道家去的话，还要自己掏路费，根本没人给你当保镖，就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影响，是吧？这就我们在反省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人人每一个主任牧师当罗马教宗，对吧？但是我们这3万多个派系呢，的确面对着世俗世界的，就像加拿大连家里面都可以种大麻了，这怎么行，对吧？还有这个儿童的这个生理什么性教育，这整个在污染这些孩子，根本不是科学的儿童教育，但是没人去管啊。天主教是反对， 但是天主教的身影只能在他的天主教的小学，不能到公共事务，这些都是我们要反省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这几个问题，我不给答案，大家思考。唯靠圣经，不错，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性是源自十字架，但是我们如何保证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性，十字架真理的唯一性在世俗世界的时间跟空间中也有效？不能说我信，结果出了我们华稽人家就不信了，那不行。他必须 要有人相信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性，是吧？他必须政治、经济、文化每一个领域的 order 必须奠定在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性上。现在我们宗教改革以后，这个阵地我们已经让出来了，教会学校越来越少了。好，第二个，唯靠圣经带来的一个问题，唯靠圣经不错，那么解释圣经的权威在哪里？谁来解释圣经？谁解释圣经是符合圣经的启示？它的权威性在哪里？是大公教会呢，还是中央政府？马丁路德把这个权威交给了中央政府，所以信义宗变成了国家教会，是吧？那我们呢，把它交给了我们的小的这个教会，小的这个大教会叫 church， 小教会叫 sect 或者 denominations， 再小的是 mystic。 这个有一个大神学家分类的嘛，2000年教会一直存在就是三种，大的叫单数，大写的叫 church 大教会，然后叫 sect denomination， 小的是 mystic individual， 就始终存在着这个。这就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因信称义带来一个问题，雅各书为什么路德反对？如果路德反对雅各书是因为信心跟行为必须要合一，必须要对应，否则没有行为的信心，谁相信你是有真的信心啊？这句话是雅各书路德最反对的。那么通过路德所反对来推路德因信称义的这个 subject， 那就值得怀疑了。尽管他的好朋友梅南希顿帮路德辩护，哎，你们搞错了，路德的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的 subject 是神，不是 individual。 好，如果不是 individual 是神，那路德为什么要反对雅各书？这就是一个问题，一个谜啊。好，还有就是梅兰希顿帮路德原厂，就是奥克斯堡信纲，我们基督教新教第一个信仰告白是奥克斯堡信纲啊， Confession of Augsburg。 梅兰希顿提出了是 forensic， 是神因着我们有信仰把义判给我们， justified， 我们英文翻得很好， I was justified through the faithjustified through the faith， 英文全是 to be justified， 英文啊。可是我们中文 很没办法，中文把这个被动式去掉了，称，因信称义，什么都称，不是被称或者被给，它都是称，称的 subject 就是我。所以到我们中国教会各地农村教会啊，墙上都会贴两段标语，神爱世人因信称义，或者以马内利因信称义。到农村教会啊，你再一问这些信徒，哦，你怎么解释因信称义？他说我们信啊，我们在神的眼里蒙恩啊，我们信啊，所以我相信我是神所断定义人啊。无论问1000个人，1000个回答都一样的，除非受过神学教育，他都认为因信称义的主体是我们个人啊。所以如果马丁路德不经过美南和登的纠正，他就不会反雅各书。所以这就对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提醒。还有就是非经验哲学的范式，如果像马丁路德这样的把它废掉，圣托马斯阿奎拉废掉，为什么加尔文把它拿起来？就为什么第二代改教家最成功的不是路德的学生，不是 Lutheran， 而是 Anglican 跟 Reformed？ 为什么第一代是马丁路德 Lutheran， 第二代宗教改革的棒子到了 Reformed 和 Anglican？ 为什么？因为路德反圣托马斯阿奎拉，但是加尔文重新把经验哲学的范式拿来了。因为只有在经验哲学的范式中，基督教信仰才不仅仅是一个 passion， 还能够讲清楚是个 truth， 是一个真理。真理它就必须要讲清楚，就要针对谬误才能讲清楚。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路德改教是不是我们纪念路德的时候要反省个体的心理激情式的管理教会，撒种是可以的，你撒2亩地，我一个晚上一口气撒20亩，一个 passion 就够了。但是呢，栽种还是要科学啊，你水浇多了就要淹死了，对吧？ 栽种的科学就是要进入了古教父的范式，这是加尔文 和这个Richard Hooker 圣公会的那个 Hooker， 他们两个作为第二代啊所做的事情做得成功了，反过来影响 Lutheran。 什么时候影响呢？希特勒通过卡尔巴特影响潘霍华，今天的德国新义宗完全变了，完全不是所谓正宗的新义宗了，是经过马丁路德跟 Richard Hooker 的新义宗了，就是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好，刚才我讲白白的恩典、昂贵的恩典、廉价的恩典，三个恩典。奥古斯丁的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坚持是白白的恩典，小宗派 Radical Reformation 坚持的是昂贵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教会听，完全听政府的，教会领袖是政府公务员，教会领袖根本就哪怕是凭对国家的忠诚跟政府提出谏言勇气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两个范式让德国新义宗大为震惊，面对着希特勒，一个是英国的绝对的忠诚，哪怕被政府赶走，趁五一花号到美国，我也要敢讲真话，对英国啊，就英国新义宗是属于绝对的忠诚。还有就是长老会，我通过选票选一个民选的政府，没有国王。所以这两种呢，都影响了我们今天在思考德国的希特勒纳粹时代的新义宗。那么反省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明天晚上我们要反省到底我们中国大陆面对着白白的恩典、昂贵的恩典跟廉价的恩典，如何思考救赎之路，恩典跟救赎，我们能突破富不过三的这个咒诅。好，律法跟福音，为什么路德在1515年上第一堂课，路德上第一堂课是诗篇，他就提出他的一个观点，影响了学生。他说，如果我们在座的谁能够说清楚律法跟信仰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奥秘了。如果我们能说得清楚，我们就有资格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成了一个神学家。所以呢，这就是马丁路德著名的一个神学教育，叫 Doctrine of Law and Gospel， 变成了一个 Doctrine， 律法跟福音的统一。加尔文跟 Richard Hooker 了不起，他们两个把这样从制度层面来思考。所以圣公会跟长老会实际上是把路德扔掉的东西拿回来了，就是古公教会的制度化 Church Order。 但路德自己后来也后悔了，但是来不及了，因为他的学生造反的太厉害。好，我们再看路德的这个希特勒统治下的新义宗就用了路德的这个 Doctrine， 两种统治权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后来潘霍华从他的老师卡尔巴特勒得到巨大的亮光，巴特是这个 reform 的，最后纠正了这个新义宗的很多年轻的神学家，所以潘霍华起来造反就从这边得到了亮光。好，普遍祭祀权，普遍祭祀权就是信徒人人皆为祭祀。为什么路德改教最重要的伙伴梅兰希顿在路德的支持下写这个奥克斯堡信纲，提交的时候把信徒人人皆为祭祀把它删掉了，路德的改教最有革命性的口号，人人可以造反，人人可以读圣经，人人都有神的亮光，不需要中介，神父啊、修女啊、主教啊、牧师啊都不要，人人都是祭司。但是梅兰希顿把它删掉了，因为梅兰希顿是新约教授，他认为信徒人人皆为祭司违背希伯来书，删掉了。所以到底是怎么一个好？最后最关键的是良心论，来自创世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义让路德回到了天主教，回到了犹太教，回到了旧约。所以很多人讲路德反犹，这个地方我还代表这个信义宗向大家再一次重申信义宗的道歉。路德晚年说了很多犹太人的坏话，反犹啊，但路德不是思想上神学上的反犹，而是当时那个情景，社会经济的情景。所以路德的这个是他的最难懂的教义之一，既是罪人又是义人。最后一个，后工业化的今天，良心冷漠。今天早上吴克定牧师还讲，卢荣光牧师发了一个短评，有一个妇女在中国出了车祸，在路上路边人走过去看都不看。我说这就是本笃16世约翰保罗2世重复了好多遍，说当今世界基督教的良心上面的肿瘤就是什么 indifference， 冷漠。现代人的最大的肿瘤就是冷漠，同情心没有了，正义感没有了。好，我用马克思韦伯的话作为结束。我们现在基督徒思考教会之外的人类社会进入了被称为牢笼的时期，本来源自基督教伦理的这个工业革命跟资本主义的伦理，现在脱离了教会信仰，我们人类就变成技术世界的牢笼。就像马丁海德格尔所担忧的，人类完全靠技术，看上去客观，但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审美、没有友谊、没有宽恕跟这个慷慨大方，人类生活在技术的世界里，不就是像生活在牢笼中吗？那么谁能够担当起这些美德呢？大公教会。所以我们要结束就是这两句。路德影响加尔文跟约查德·胡克、约翰·威斯里、John Stott 最大最大的一个话，不是他55卷书，而是这句话：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修道院是跟世界隔绝的，但路德说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要去传福音啊。路德这个改革的这个95条论纲，那加尔文这句话是在路德的基础上回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是上帝荣耀的剧场，你看，不光是我们的修道院，还是神荣耀的剧场，一幕一幕的戏等着我们去演。95条论纲的两句话点一下我就结束。一个是95条论纲，现在天主教也觉得有道理啊，他说话讲的没错啊，圣经上的话，悔改。最后一句话，苦难。只有悔改，我们才能担当起责任。担当起责任意味着要受苦的，要被误会、被打击、被排斥，像耶利米先知那样的众叛亲离的。所以马丁路德95条论纲的第一条悔改，最后一条苦难，才能进天国。感谢主，时间到了。
听众，真的谢谢王牧师。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感觉怎么样。50分钟走过了几百年，然后呢也走过了不同的基督教的传统。如果你对路德有一点认识，所以你今天晚上应该听的另外一面关于路德跟其他改教的人把路德放过来，把路德调调的拿出来。我心里头听的时候很多感触，因为你讲的内容包括我们在新教里面很多很窄的一种思维，从那个方面去看上帝的恩典在人类当中500年。其实你讲的不单止500年嘛，前前后后很多我们人类如果离开上帝的恩典，离开上帝的真理，我们实在是在迷茫当中走路，走了迷路。所以呢，我充满期待你讲了50分钟，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休息。我们以下的时间是这样，我们先邀请回应嘉宾，他的名字叫做苏志忠博士 Daniel 啊。我跟 Daniel 是认识了好多年的朋友，我们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聚会，几个男生在大概在教会里面没办法有这种空间谈我们的思想交流，我们就跑到他家，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们聚会啊，男生都有这种信仰的思考。那在 Daniel 先讲之前，我要介绍一下关于他。他呢是在 McMaster University 哲学系 Philosophy 里面念欧陆的哲学跟灵修的课题。他也是从香港过来，他以前在 U of T 教过灵修学，现在呢是剑道中心专门研究也教灵修神学啊。所以呢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他先有一点回应啊，谢谢。
好，谢谢陈牧师，谢谢王牧师啊，谢谢弟兄姊妹啊。这么今天王牧师讲得很精彩啊，很多东西就是很发人深省的，所以呢就是时间有限，不如了我就选几点，主要是3点做一点回应，就是说这个叫抛砖引玉，对吗？然后让大家继续来讨论一下。3点的第一点就是首先是对王牧师对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影响，历史上的影响呢有一点我是不完全同意的，我说说我的看法。 这特别就是说马丁路德了，就是西方这个民族主义的开始啊，因为他呢啊，就是叫做德国的王子了。我们德国人的钱不应该走到罗马啊，就是好像是唯物之子德国人，所以就是啊，我们不是提到这个，就是引发后来的不同国家的主权之争啦，啊，就是主权国家的一种发展，甚至于了就是殖民主义啦，还有后来的就是希特勒啊，这个纳粹的问题啊，就是很多很沉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呢，其实马丁路德了，他也讲这个德国人他们自治的一种身份。但是我的了解了，我有现在的历史的了解了，他是比较从一个德国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这德国文，我们就是他其实很爱慕、很欣赏自己的德国的文化。他哪一种就是捍卫自己德国人的这个position 呢，也不是就后来在希特勒那种哪一种就是德国血统的那个问题。后来希特勒就是要创造这神话，对吗？就是这个阿利安民族，是 Aryanism， 就是又在血统上了来就是分隔德国人跟其他的人。所以这种民族主义的就是后来的发展了，就是叫我了解了就是近代的国家民族主义了，是比较后期的一种产物。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哪些发展呢都归咎于马丁路德了，可能不太公平，主要是这个意思。而且呢，马丁路德比较就是强调的回顾了，这不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就是诸侯跟诸侯之间的独立，就是我的诸侯格就是不用听你的国，也不用听在宗教的事务上，起码就是不用听这个神性罗马的，这是国王的意思，也不用听罗马的意思，所以就是诸侯国跟诸侯国之间的一种独立，就是好像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一种民族的主权的问题了。这个是我的了解。当然了，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学者都说这个将这个纳粹的清洗了，就是归咎于马丁路德，因为其实希特勒了，就是纳粹党了，他们常常用马丁路德的作品，用马丁路德的神学来回顾自己，特别是他的这个两重国度 The Two Kingdoms 的这个的观点，就刚刚王牧师也讲过了，就是两个 kingdom 世俗的国家的是一个国度，树林的教会是另外一个国度，他们两个是互相分隔的，应该是分开的。所以这 好像意味着了，就是教会不要管国家，是吗？所以你是不要，你顺服就好了。这罗马书不是说我们应该顺服掌权的吗？所以就意味着顺服啊。所以当时呢，有些德国人也正是抱这个的态度的，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后来也指出了，其实马丁路德是不是真的这样说了？如果是两重的国度，就是 two kingdoms。它是就是国治，应该是国治就是 autonomous， 对吗？所以教会就不应该来干预，这国家不应该来干预教会。所以希特勒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就是整顿教会啊，怎么样将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的牧师都赶离开教会，其实应该都是不对的，对吗？应该是 不符合马丁路德的神学的。还有呢，当然他是说两重国度，但是马丁路德呢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批评国家，他说你是可以的，国家不对，国家离弃了公义，国家呢没有按照圣经来治国的时候，你要批评他。但是哪个时候呢，多少的德国的学者信徒出来批评呢，就是不多。所以也可以说了，就是常常将这个马丁路德跟这个纳粹连在一起，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也不一定太公平。但是有一点呢，是肯定马丁路德是错的，就是王牧师刚刚提到的，他的反犹的，就是 anti-Semitic 的言论啊。马丁路德说，就是犹太人就是很脏的。其实王牧师说马丁路德讲的脏话嘛，你听听他就是批评犹太人的讲犹太人的话，很多是很难听的。是我今天不可以在这里讲出来的，就是很难听的东西，因为他是个新城中人，王牧师刚刚说。 但是这些言论呢，还有呢，就是叫德国应该叫我们应该去布了是犹太人呢，赶他们出去啊，就是没收他们财产啊，就是收到他们的书啊，收到他们的会堂了。但是言论呢，后来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就是被应用来作为反对犹太人的一些理据。这个他的责任是不能逃避的。这个也是马丁路德的污点，他生命的一个污点。马丁路德从来没有当自己是圣人，我们也不用当马丁路德看他为圣人。所以牧师讲这个是希望提到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我去了很多就是几年就是宗教改革五十年的这个聚会 还没有提过这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提一提的，是在我们的见解是吗？因为这个反犹太主义你知道今天还有的，现在 在美国有，在加拿大还是有的，这个我们在教义庭又提出来，这个是错的，马丁路德当时的讲法也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值得一提的。还有呢， 我觉得很欣赏就是牧师提到就是马丁路德的改革呢带来教会分裂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纪念这个宗教改革五百年呢，就是觉得很光荣的对吗？很大成就的，因为我们从天主教中独立出来了，就是很小像牧师讲的一种，是觉得哎呀这个教会被分裂了，就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是值得痛心的事情。马丁路德也是为这个事情痛心对吗？这个牧师刚刚讲这个我们 也是应该觉得要思想要痛心的事情。这个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说嘛，就是只等到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新郎，教会的合一，基督徒的完全的合一，就是信奉耶稣基督名的人完全的合一，应该仍然成为我们心中的期待，应该仍然成为我们心中的就是我成为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忘记这个事情。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你们也可不可以怪这个路德了，就是因为他所作所为，所以今天就教会就四分五裂了，也可也不可以，其实你看历史的话呢，教会的分裂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对吗？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东正教跟天主教的分裂，就是早几百年已经有了。其实在东正教跟这个天主教分裂以前呢，很多教会已经分裂出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埃及教会 Coptic Church， Coptic Church 其实再早已经分裂出来了，还有提到是 Armenian Church， 阿米尼亚教会比这个 Coptic Church 要更早分裂出来，所以分裂了基本上是教会的常态，没办法，几千人都是怎样分裂哈，就是但是有些时候是大分裂，有些时候是小分裂哈，所以呢，分裂既然是很难避免，就是人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马丁路德的改革了，导致这个教会人的分裂，可能可以说是一种偶然性的问题嘛，这个 accidental 的问题的，因为马丁路德从来没有就是主张我们要分裂出去，大家要分裂就没有这个主张，所以可能是就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它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嘛。那么我就想了，如果分裂不是好事，但是在哪个时候你不分也不可以，对吗？就是天主教将他赶出去了。你不分也不可以，其实从在罗马天主教的制度跟我们信教就是分裂到三四千个教派了，这两种的模式当中有没有其他模式了？有没有其他方法？有没有其他的组织教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某一种程度的合一，但是也不会成为一种专权了，好像是天主教专权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可以看看东正教的这种模式。东正教是怎么样的？它东正教其实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它的名义上最大的是叫君士坦丁的大牧首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但是其实它是名义上的就是 first among equals 啊，就是名义上是它是第一的，但是它没有实权，没有一个人在东正教可以指挥所有教徒是没有的。 东正教就是由14个完全独立的教会组成，他们这行政是独立的，权力是独立的，14个领袖就是也是平等了。但是有什么当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了，就是他们的传统，很重视这个教会传统。传统在哪里呢？在他们的圣礼当中，还有呢就是在教父的教度当中 Church Fathers 西方教父东方教父哈，从他们什么问题 就一定要问啊，教父怎么样看，教父怎么样看。所以他们维持在一起的是教父的教导，还有就是教会的传统，他们是拿得很紧的，拿得很紧的。所以我就想了，所以就是这个是为什么有个原因，就是现在就是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呢，人就教父学的人多了很多啊，人就教父学的神学院就是也多了很多，因为教父的教导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所以我思想就只有一种东正教的模式了，就是以尊重历代的教父传统为榜的，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一种的合一的途径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思考。最后一点呢，这个其实王牧师也提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强调一点的，就是马丁路德对西方文明的其中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再强调，他是对这个个人主义的影响，就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跟这个个人主义的发展是很有影响。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唯信的是 sola scriptura sola fide，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因呢，人不需要再靠教会，不需要再就是在靠神父去告解，对吗？罪的问题呢，不用去教会处理，你就是认罪就可以了。以前不可以，现在一定要通过教会，告解了，就是 confession 啊，然后得到教会的神父就是 absolution 赦免你的罪。如果这个搞得不好了，没有教会当哪个了，你就麻烦了哈，你就带着你的罪了，你就死后就下地狱了，可能是下炼狱了，对吗？所以这是教会就是。是我们跟上帝当中的很重要的 mediation 这个中保，现在不用了，倒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啊。所以人的这个地位不同了，个人的地位不同了，已经可以直接了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专家说了，这个对西方的民主了，民主文化了，人权呢，对个人的尊重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迪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道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道有这个尊贵的兴奋，这个尊贵的权利。还有呢，这是王牧师刚刚提过了，就是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啊，每一个人都要读圣经啊，每一个人都有权读跟这个解析这个圣经啊。这个当然就是也对全世界的西方的文化教育很有帮助啊。你像好像美国刚刚立国的时候了，为什么他们的文化水准那么高，识字率那么高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读书，读书了才可以读圣经，识字了才可以读圣经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要读圣经，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看这个对我释放的教育文化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了，还有了就是不要跟着教会的解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理性去按他的良心，同时还称良心，理性跟良心去认识解释这个圣经。就后来我们是也说了，就是带来了启蒙运动啊，还有其他西方的历史的发展啊，那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影响很大的。当然后来呢，如果你图控呢当中的灵性的部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主，就自我就永远的无穷的膨胀了嘛啊，这个图控的这个灵性部分呢，就是这很不好了啊，这很有问题的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就是用自己的意见，不是按神的意见、神的心意去生活，这个当然是不好哈，这个也是离开了马丁路德的原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基本的信念还是宝贵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西方社会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啊，我们不会就是不断的被关起来啊，我们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啊，我们有投票选择我们的领袖的权利，这个全都是因为人的加持， 赶紧抓紧。我们不要因为了这是他的 abuses 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 abuse 了这个人的人权自我，所以就觉得啊，这个没用了，这个释放太久了不好了啊。其实正经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灵性的部分不可以失去啊，如果失去以后了，这个个人的价值了就动摇了啊。就我先讲这三点吧，我们是。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请坐。王牧师，我们先请王牧师回应。
谢谢这个 Dr. So， 你的这个四点我是非常赞成。就是说，虽然路德改教开启了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这个历史，但是后来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发展呢，路德不是负这个直接责任。因为整个近代的这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复杂的原因导致着两种极端的这个政权出现，一个是斯大林模式，一个是这个希特勒模式。在基督教背景中的欧洲啊，出现了两个极端的这个模式，所以说这是跟路德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的确，希特勒纳粹党呢，他们利用了路德的很多反犹的言论，因为路德在精神上是影响了德国人，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所以希特勒就是他们集团呢，用了路德的很多片言之语，就像用尼采的很多片言之语来为他们这个纳粹的这个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完全赞成。第二个就是关于路德的两种国度说呢，的确是对这个解释呢我也很赞成，就是说解释不好，搞不好的话就容易好像我们基督徒对世俗的公义、世俗的这个事情呢别管，交给政府就行了。尤其是希特勒是通过合法选举上来的，他是通过全民选举，选票是合法的上来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民主，就像很多哲学家把民主作为坏的制度中坏的成分少一点的制度，还是坏的。就像我研究了瑞士，我发现瑞士不是民主，瑞士是 constitutional aristocratical democracy， 前面加两个 constitutional，还有一个叫 aristocratical， 特别是中间这个，也就是说民族的精英的贵族政体，瑞士就是属于贵族政体，今天的这个德国也是。所以我讲呢，这个两种国度说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基督教政治神学，上承圣奥古斯丁，下启我们讲的莫特曼，他们都在思考我们基督徒如何来思考属世的责任。我就回到加尔文，加尔文因为是第二代改教家，他的很多探索影响了五个政府，但是一直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1945年，老欧洲才不得不承认，来自加尔文的很多实践在北美，恰恰是马丁路德当时两种国度所解释的最好的这个注脚。我也很赞成你对这个。还有就是反犹，我也很高兴 ，Dr. So 讲了，他参加过那么多路德500年。庆典的这个座谈会没有提路德的这个反犹的事情，那我在欧洲每一次参加路德的研讨，信义宗的牧师都要出来道歉，代表 AKD， 代表德国信义宗联盟，要就路德的这个反犹的言论被希特勒利用。那尽管我们为路德开脱，说希特勒断章取义利用他，但是我们把路德的整段整段的讲章拿出来看，不是断章取义，他就是反犹。尽管我们会说当时有历史背景啊，有上下文，对吧，跟希特勒的种族秘局不一样，但是的确他反犹是不对的，路德啊。那么最后一个关于东正教模式，我很欣赏，非常欣赏。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模式，现在呢两个模式正在对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啊，一个是就是这个题目涉及的 ecumenical， 对吧， ecumenical， 一个就是 WCC， 在日内瓦那个 WCC 的模式，但是呢洛桑会议呢挑战他， John Stott 做的这个福音派联盟反对他，就是因为跟前苏联集团的关系没处理好，所以 WCC 的这个荣誉在下降。我觉得他用这个东正教模式呢，让我看到了另外我们基督教的模式，就是圣公会的模式。现在两种模式对基督教的影响很大，一个是长老会的模式，还有一个是圣公会的模式。长老会的模式呢，像我们华基联会，还有这个 Announce Church 宣道会，今后的发展如果到第三代、第四代、到第五代的时候，我估计要走长老会的模式。但是如果就跟天主教、东正教跟这个其他不同教派的关系的话，我们基督教新教传统中的圣公会的模式呢，是最可取的。 最近罗马教宗被基督天主教内部的保守的批评，就是担心罗马天主教变成了圣公会。所以呢，我就看到就圣公会的模式呢，跟你讲的东正教的模式很像，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是精神象征，不是行政权威。他对圣公会各个教区各个教省的这个纷争呢，他不做仲裁，他祷告希望大家合一。但是就这样子呢，涉及到这个同性恋问题啊、堕胎啊、离婚啊、吸毒啊这些问题啊，也搅动着长老会、信义宗跟圣公会这个大教会啊，内部也出现神学上的纷争。所以我只能讲呢，恐怕教会还是需要神学家出来，光祷告还不够，还需要真理的这个辩论，是吧？所以我很赞成。但是你讲到东正教这个模式，我要好好研究，因为我知道呢，我们中国有个叫李托生传统的，在中国受逼迫最厉害的，他们借鉴的是东正教教父圣阿塔拿修的灵性上的借鉴。圣阿塔拿修是这个希腊教父，但是呢，他是东正教的希腊教父，却是拉丁教会给他封为教会圣师的。就是拉丁教父有四个，希腊教会有四个，但希腊教会的第四个是拉丁教会追封的，就是圣阿塔拿修。但他是希腊被称为 Copt 的第一个教宗，第一个这个 Patriarch 圣阿塔拿修，对吧？所以我觉得尼图森在中国的这个遭遇呢，他就是在灵性上追溯到圣阿塔拿修，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假如有机会讨论的话，非常值得讨论。兄弟会传统，中国的兄弟会传统也是来自马丁路德，就是这个 Hanhut， 就是称圣道夫，就是路德宗的第三代，路斯人的第三代，走两条路，一条路呢就走到了加尔文 Reformed， 还一条路呢是路斯人内部有一个 Pietism 进前派运动，其中有一个 Moravia Brethren 摩拉维亚兄弟会，就是称圣道夫。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想起东正教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在路德这个信义宗里面，在 Anglican， 在这个 Reformed 这三大主流里面啊，这四百年来一直在摸索，这是很感人的。而且我特别欣赏你强调的，这东正教的模式是靠什么来凝聚他们啊？靠圣礼，靠教父，就是传统。这是路德晚年最痛苦的，他的学生走 radical， 把传统全废掉了。倒不是他的学生 Cramer 就是这个英国圣公会的第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跟这个加尔文，他们把路德正宗的学生废掉的传统顽强地继承下来。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改教的第二代不是路德的学生，而是到了圣公会跟日内瓦，就这个，因为没有把传统扔掉。谢谢。
好，苏老师有没有回应？
如果要回应的话，就是我特别欣赏，就是王牧师说，其实对改革以来的政治神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是加强的。好像如果你是从香港来的话了，就是近几年呢，常常教会的弟兄姊妹讨论的就是，和平抗议，这个 civil disobedience 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合不合乎圣经啊？如果你单单打开这个罗马书，就是十二章来讲了，就是几句经文，就是很难辩论，对吗？其实哪些问题呢，在教会的神学传统里面，加尔文啊跟路德其实已经讨论很多啊，至少他讨论很多，所以这是我们其实有很多 resource 可以回去讨论。还有就是把刚刚王牧师提到，就是这个美国的清教徒就是很努力的，就是想在这个北美洲重新建立一种 theocracy， 这个神权的以神为主的一种国家，其实他的牧师的利跟弊之哪里呢？这是个很可以讨论。其实我们华人教会就是很少讨论这个政治神学的问题啊，这个说是很好。还有就是我也很同意，就是马丁路德了这个对传统的推翻呢，其实对西方影响是很大。经过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他强调的就是高举理性，不要传统，不要信传统啊，信理性。所以他对这个传统的打倒就是影响很大。但是其实我们再回来看一看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传统啊，就是启蒙运动也有启蒙运动自己的传统啊。 我们哪些我们这些 Free Church Baptist 啊振兴会啊，我们的不相信这么教会神性传统了，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避不免的，这是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可以善用跟就是转化这个传统，也不是就是把它都抛弃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